当时在 slogan 发刊词里面提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让人在生活中有陪伴感，因为我们觉得声音是特别好的一个陪伴的媒介，因为不管你是刷短视频还是说我在看一个相对长的文章，其实它是容易被打断，或者是你需要 focus 在这个事情上，但是我们觉得声音它有一个天然的魅力，就是我可以不用那么的专注，但是它让我感觉到我能接收信息和情绪。那在做这个科幻内容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科幻本质上不是一种，比如说它必须是小说或者必须是故事，科幻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思维方式。所以我们就希望说能够用我们的播客，带大家，比如说你现在在挤地铁，你很烦躁，但是我们可能会聊一些非常飞的东西，非常有想象力的东西，让
你带到另外一个空间。
对对对，其实这个是我们觉得科幻最有魅力，然后也是最适合用播客这样的一个形式来承载去达到的这样的目的。我们自己也是挺诧异的，因为当时我们进到这个领域的时候，甚至没有特别定位自己说就是一个什么播客，我们只是觉得应该是一个声音的这样的方式去跟大家来陪伴。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笑风生，我是汤达，
我是琳琳。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一个神奇的组织啊，那个有请我们未来事务管理局的局长姬少廷老师。
Hello， 大家好。
然后以及我们未来事务管理局的邓运老师。
嗨，大家好，我是未来局邓运。
两位要不要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未来局是一个什么样神奇的组织？
对，我们是一家管理人类时间线的机构。
对
对，一个关注人类未来可能性的机构。那实际上未来局是一个科幻公司啦，就是我们在做的主要是科幻的专业文化的传播和内容的生产。
嗯，所以局长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去创建这个未来局来做科幻这件事情？
喜欢科幻是时间非常长的了，从很小的时候，可能从小学的时候，科幻就取代了我心目中童话的位置，所以它一直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样式。那渐渐长大之后发现科幻它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可以用不同的媒介或者方法来表达。终于有一个机会吧，就是可以集结一些非常热爱科幻的朋友跟专业人士一起来做更多的科幻事业方面的工作，所以就做这样一家公司。那取名未来事务管理局呢，主要是因为说其实科幻是一个关注人类未来可能性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所以希望叫未来，希望大家提醒大家更多的去关注未来。那个时候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还觉得好奇特，你为什么要提未来这个词？那在今天可以看见未来已经是一个已经到来的状态，可能大街小巷每个人每个行业都在关心未来了。
其实我突然就挺好奇的，就是怎么样的一群那个小伙伴可以聚在这个未来局里，然后大家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对背景啊，然后能在这儿一起去追求这个
全员科幻迷。
对，说来很神奇啊，其实很多科幻迷是在喜欢科幻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都是网友在网上认识的。
是的，
在微博啊、豆瓣啊等等，还有线下活动等等，大家都可能是已经是多年的老朋友了。那这些人呢，他们过去散落在不同的行业当中，比如说影视行业、出版行业，那还有这种咨询行业，然后金融行业啊等等等等，就是大家的工种是各不相同的。那其实就提出来说，大家愿不愿意一起来做，就是更专心的去做科幻事业，这个时候大家其实真的非常开心。
对，
非常的快乐，就觉得说终于有机会可以聚在一起来完成这样一件事情了。所以他们都离开各自的行业来到未来局，带着自己的对科幻的热爱和自己的专业技能吧。对，
所以相当于是真的是把自己的爱好发展成了那个自己的职业。
对的对的对，因为太爱了，实在是。对
对，而且其实在我作为未来局001号员工可以表达一下其实在未来局成立之前，科幻是一个我们大家都觉得是我们很热爱的东西，但是当时它只有一些很零散的东西，比如说偶尔有活动， 偶尔有一些读书会，然后偶尔有一些奖项的颁奖礼，然后大家就在这种时刻去相聚，然后大家其实也没有想过说科幻真的有朝一日可以成为我们的事业，所以大家其实都有自己的事情在做。然后局长比较谦虚了，我可以多介绍他几句，因为在当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当我还小的时候，对，没有没有，也没有差那么多了。对，局长就是因为他最早是做果壳，做松鼠会嘛，其实在科学科普，就是我们这些科幻迷的心中就是知道他，然后他也一直做非常多的科幻相关的活动，是个很活跃的一个活动家的感觉，对，所以也非常有凝聚力。所以当时他说，哎，我们来做未来事务管理局，就这个中二的名字就没有可能让科幻迷不感兴趣。哎，要不要加入未来事务管理局？要。就是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逗的事儿，就是我们现在未来局的市场总监，当时他其实刚毕业，然后那个时候只有我跟局长两个人，我作为001号，然后局长就说你去把那个谁叫过来，然后他就把他叫过来了，然后我去车站，
叫李不成，也是我们电波的
主要小浪花，对，然后我就去接他，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办公室楼下吃饭，我说你知道未来局要做什么吗？他就摇头，然后我说那局长有告诉你来这边具体工作是什么吗？他说我那你就来。就是基本上早期是真的是大家
就是听到名字感觉就很酷，对吧？
对，因为而且是一个实现梦想吧，就是像我自己其实是学电影做电影这个行业，那我当然会在年轻的时候梦想说有朝一日是不是可以做科幻电影，但是当时是觉得非常遥远的。所以当我们突然觉得哎，科幻这个事儿好像可以成为一个事业了，所以其实大家真的非常兴奋，所以就纷纷的就从各自的行业都跳出来，然后那种很燃的感觉其实是因为过去我们真的没有这个机会，就是科幻行业自身也没有发展到这样的状态，它的影响力在公众面前的这个普及度也没有那么的高，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是非常兴奋的，
就有一种离梦想更近了一步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行业状态跟现在有比较大的差异吧。大家今天看到说三体连连获奖啊，然后这个流浪地球斩获了，可能1亿人都在看流浪地球，就提供了这样的巨额的票房。但当时的状态完全不是这样，可能科幻更多的停留在文字上，然后活动啊包括这些都是非常零星的，然后资本也刚刚开始关注这个垂直品类。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觉得看到了一个梦想有可能可以实现的机会。所以当时确实不管做什么事情哈，大家都有一种一呼百应的感觉，你觉得英雄四起可以聚在一起去完成梦想。我觉得这几年的推动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实际的成绩，
对，
那还有更多的东西是在水面之下在酝酿，大家可能看到的是冰山一角吧，就是你能够看到一些已经浮出水面的这些文化成果，但实际上还有更多的人在酝酿更多的事情，更多的项目。那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大家会看到这个成绩的一些集中的爆发。
所以讲了这么多，这个未来局一路走来大家都在一起做过哪些事儿啊？哪些有意义的事儿，有意义的产品内容？
其实未来局的主要业务是做这个文化产品，那集中在就是科幻的影视、科幻的游戏和文学这方面的工作可能做得更多一些。这些年我们也出了不少书，有我们自己的慕课不存在系列第一本是关于时间，第二本是未来人，第三本是猫更多的主题正在酝酿当中。那此外呢，我们还结集出版过特别多的书比如说跟北岛老师那个给孩子的系列，在做了这个给孩子的科幻，邀请刘慈欣跟韩松选择了自己成长时期受到影响最大的短篇小说，花了1年时间找到了这些全世界的版权，然后出了这样一本书。那我们还出过像三体画集，我们邀请了100多位艺术家展开自己的想象，自由的创作，就是针对三体当中他们感兴趣的篇章跟内容来进行绘画还有就是像这个烧火工是刘慈欣的一个短篇的小说，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绘本，画家是布兔，那这本书也得了特别多的奖。此外还有韩松老师的书就太多了，像他的这个短篇集宇宙墓碑、再生砖等等。然后此外我们也参与了他的这个地铁三部曲的再版我们现在也在跟画工社出这个系列的给少年看的科幻小说集，像这个聆听者、探索者、创造者等等等等等。我们还在做更多的科幻内容，像在我们的小说号上都发表了非常多的小说，也就是未来局现在的 IP 的储量 会有上千部。那在这个 IP 的储量当中，可能发表过的内容是非常丰富，还未发表的内容还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所以正在陆续的跟大家见面。此外呢，我们也会再做一些电影的项目，有我们自研的项目，比如说韩松老师的冷战与信使现在正在跟李霄峰导演正在开发，就是现在正在热映的风平浪静这部电影的导演，还有刘慈欣的烧火锅，我们正在制作院线电影，院线动画电影。对，我们也会参与到很多其他公司的这个影视创作当中，包括像提供版权，提供这个前期的策划大纲剧本和这个顾问等等的工作吧。另外一块就是游戏哈，游戏的话呢，基本上参与更多的是这种大型科幻游戏的制作的一部分，开发世界观、人物和故事等等。那现在游戏大的厂牌还是非常关心科幻的发展的，而大部分喜欢游戏的人跟游戏，尤其是游戏的制作人啊，真的都是科幻迷，他们都非常希望能做科幻的游戏，不管是正在酝酿的项目还是已经上线的项目，都有就是一些很深度的参与。那对于未来局来说呢，我们会非常重视粉丝，因为科幻迷才是这个行业真正的原生的动力。大家可能会觉得科幻迷是不是只有孩子，是年轻人，其实不仅仅如此啊，现在社会上很多的中流砥柱的行业有很多人都是科幻迷，因为他们是一群在正在关心未来，看向未来的一群人，只要他们关心未来的变化，他们就会有很有可能是深度的科幻迷。那科幻迷就是遍布各个好像 IT 行业啊，航天啊，然后文化学者啊等等。那针对他们呢，我们也会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新媒体端的向他们提供每天源源提供新闻和相关的内容。此外呢，就是还有像线下观影团
大会，
还有科幻大会，我们有一个科幻大会叫亚太科幻大会，就是 Asia Pacific 这个地区的相关的科幻作者、科幻迷，我们都会邀请到北京来一起来参与这个行业大会。
这个是未来局自己主办的，
是我们主办的大会。对，这个大会已经主办了两届，今年因为疫情呢取消了，明年会继续举办，很多粉丝已经催更了一整年了。对，那在
所以说会有很多对这个海外的朋友吗？也会加入进来。
对，会。其实未来局是这个美国科幻奇幻作家协会的一个非英语的成员。也就是说在我们这里发表小说的话，你是有机会去得星云奖的。对，它是承认的一个发表平台。对，那非英语国家是非常少的，在很多国家都就非英语国家的这个成员是非常少的。在很多国家
只有我们一个。
对，现在
只有我们一个。
在日语，
对，
我就是时刻经常有时候会听不下去。
在日语啊、意大利语啊、然后法语啊等等这些地区都没有，现在主要还是就英语国家的人会比较多一些，所以非英语我们是一家。对。所以我们有很多海外合作的作者，他们很多人都是获得过很多次雨果奖、星云奖、轨迹奖、斯特金奖等等等等这些作品，所以我们在出书的时候也都会引进一些他们的小说，也都会邀请国内外的作者进行深度的交流，相互学习跟碰撞。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专业生产内容方面啊，未来局一直在思考一个行业问题，就是大家会认为说科幻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文学嘛，那今天我们所探讨的这些社会议题和前沿科技的问题，其实是几十年前的科幻当中正在探讨的话题。那好，那么未来的50年、100年呢？那个时候人需要回看历史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启发性呢？我们现在这一代人应该关注什么样的话题呢？科幻它有一个本质啊，它是一个人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它的发展它往往依托于就是整个社会的这个高速的发展，科技的高速发展。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我们能看到这个变化是剧烈的，所以在今天的中国真的很适合创作科幻跟阅读科幻。那我们的使命感也来了，那我们应该关注什么样的话题呢？所以我们也会邀请比较成熟的科幻作家和这个现在中国最前沿的研究者进行碰撞。我们组织过像跟中科院的这样的沟通，然后跟那个航天机构的这样的沟通跟碰撞，还有就是去年
对这个局长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内部叫做一个科幻工作坊，其实它的本质就是带科幻作家去跟最前沿的科学研究者去做最直接的碰撞。因为现在我们的科幻作家，因为我们觉得科幻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其实是眼界，你的 vision， 但是很多的科幻作者其实现在就普通人，我们也没有什么渠道去了解最新的最前沿的科技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们看到的可能是比如说你现在打开一个任何网站的科技 板块，哎，它可能太像一个 IT 板块了，
对，
就是你很难了解真实的那些科学。所以我们第一次比如说我们跟中科院，我们是亲自筛选了非常多的，我们看了很多的 paper， 然后我们找到了那些很有意思的技术突破，然后我们把这些人请过来跟我们的作者交流。那这个包括到后面我们也跟一些除了中科院这样的机构，我们也跟一些科技企业，比如说科大讯飞、蚂蚁金服，那他们这些在做前沿的科技的人也出来跟我们的作者去碰撞交流。那这个工作坊之后呢，我们的这些作者也会根据这样的一次采风和体验去写科幻小说。所以这个你也可以理解成未来局对内容的一种生产的方式，就是我们不是在只做版权，比如说等它有已经有了小说以后我们才去做它的其他的内容开发，
嗯，
对，我们是非常早的在源头，
嗯，
甚至是帮助作家，
相当于共创的一个
逻辑。没错没错，就是帮助
科技的教育培训感觉
对对
对，其实是一个相互之间的碰撞吧，
对，相互之间的碰撞。
你比如说作家他可能就是像蚂蚁金服那次活动之后啊，作家就写了很多的科幻小说，在国内外的这个平台都有发表，我们也结集成册，这本书叫《希望之地》，当时在这个云栖大会上有发布。那其实对于这些研究者来说，他们也觉得受益匪浅，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在盯着的是自己这个研究可能未来一年半年甚至三年可能发生的这样的一些研究性的突破。
对，
那对于科幻作者来说哈，他思考的问题是这样一个科技跟人的关系是什么，
是的，
未来有哪些可能性甚至是应用场景。那对于研究者来说，他们会觉得这样的思维方式非常有用，非常有帮助，嗯，有助于他们更好的去做研究跟开发产品。对，去年我们跟国资委也举行了系列活动，去国家电网，去这个中核、中铁等等，去了解现在中国的这些最强大的企业，他们在做什么样的科技的研究跟突破，然后也带作者去看这个大型的盾构机啊，去看核反应堆等等。那在这之后，作者也提供了大量的这样的内容，我们现在正在做最后的编辑，应该很快就会出版，跟大家见面。
这个视角倒是挺有趣的啊，
科幻作家走进新国企，当时我们
这个项目叫科幻作家走进新国企，大家在微博上应该还能搜得到这个话题，当时引起了很多的关注。
往往绝大多数人可能他对这个基础设施层面的，或者说一些 2B企业服务层面的一些技术的革新，可能不会有那么直接的感受，
嗯，
对吧？
是的，
就是我们可能平常感受到都是一些 2C 的逻辑的东西，
对，
对吧？新的创新的产品。不过这样看下来，好像没有一点这个硬核的技术的理解跟技能，好像当个科幻作家感觉压力很大，
感觉门槛好高。
嗯，科幻作家他其实真的是对写作啊，对他的思维是很有挑战的哈。咱们要承认说，这样的一种创作，它就是对人的极高挑战，
就要非常有想象力。
对，就是一方面就是说你要有天分吧，嗯，要有一些想象力；一方面说你要真的愿意不断的去学习，去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
嗯。
这个不学习真的就会被时代抛下，因为时代变化太快了。
是的。
还有就是说，你是做文学创作还是影视的创作，那么你要在自己这个领域要有一个专业性，你不管是专业的文字工作者还是专业的电影创作者，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综合能力的考量。那这个我觉得是不需要去避讳说这种创作它就是难度很高的。
对，
但是它并不意味着说对于读者或者观众来说设置了强烈的门槛，因为科幻它这样的一种表达形式啊，它的那个出口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它有各种各样的作品。
对，
这个，
刚刚提到有
书，它的这个广度，对对
对，
它这个宽度是极大的，也就是说当读者在进入到科幻这个领域想要去进行选择的时候，它并不是只有刘慈欣一个人可选，并不是只有流浪地球这样一部电影这样一种风格可以选，
没错，
但他可以选的实在是太多了，他已经经过了这个200多年的演进哈，就是你在当中总能发现自己的快乐，嗯。
局长有这个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未来局的几个作品吗？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
哦，真的太多了。真的太多了，对，
接下来2个小时是局长灌口，
接下来10个小时跟大家聊聊天亮哈。我觉得首先要推荐的其实是韩松老师，因为刘慈欣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了，等一下再说他。韩松老师啊，是被这个北大的学者戴锦华老师啊称作中国科幻两极的另一极，一极是刘慈欣，一极就是韩松。那么为什么说他们是两极？他们差异真的非常非常的巨大。当然也有很多学者就讲啊，刘慈欣跟韩松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科幻跟主流文学之间的差异，就是这么大的差异，非常的有趣。韩松老师呢，是我非常钦佩的一位作者，同时他在职业性上也非常令人钦佩，他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他长期 在社会前沿去观察说这个时代的变化，他把这种变化写进了自己的小说当中，有很多人认为他是这个时代的卡夫卡，科技的卡夫卡。对，韩松老师的文学性很强，很多的主流文学的人他未必愿意关注类型文学，但是韩松老师的作品在主流文学当中得到了非常多的好评啊，像阿来啊、格非啊等等，各位老师都对他有过很高层次的这样的评价，而且他的文学非常有穿透力，他的小说被翻译成了非常多的语言，包括英语、意大利语、日语等等，那他的小说在日本和美国也受到很多的欢迎、是因为他的思想深度、文学性都非常的强。那这样一位作者也是一个特别笔耕不辍的人，他写书真的是量产他可能又写得好又写得多，他每年都能出很多的书，
这个是天赋吧感觉
对，他主要也热爱，他可能勤奋，他热爱，他有想要去表达的这样的愿望、所以我们也出过很多他的书，其实其他很多出版社啊，包括朋友也出过他的书，他有大量的这种杂文思考发表在不同的平台，甚至就免费的发在微博上给大家看看。那这样一个人，我认为他其实是一个时代的思考者，有很多科幻迷把他誉为一个宇宙观察者。对，他是有那种很强的观察力的这样的一个人，同时能够把他书写记录下来。那前段时间也出了，去年吧，出了他的那个全套的文集，从红色海洋、火星照、美国冷战与信实啊等等，包括他的杂文，包括他的诗集。韩老师其实是写诗的、甚至有很多人是因为他的诗才关注到他的甚至不是因为科幻对，有很多人是因为他的在新闻上的造诣关注到他的。以前新华社的很多同事都不知道韩松老师写科幻的，也不知道他写了什么，
多才多艺。
对，他其实是在不同的领域都能达到一种极致的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你愿意看他对这个时代的思考的话，我觉得韩老师真的是就是首选之一吧，他也是我最爱的作者。那他的这一篇《冷战与信使》是一个短篇小说，现在我们正在跟李霄峰导演在开发他的这个院线电影。邓韵现在是这个主创之一，
对，也在深度的参与。
韩松老师所有书推荐大家去看吧，最新再版的这个《轨道三部曲》《地铁》《高铁》和《轨道》推荐大家去看。对，如果你希望从短篇入门的话、
对，
想要从短篇入门的话，可以看《再生砖》或者《宇宙墓碑》等等。那还有就是像刘慈欣老师啊，这个就是大家很喜欢很喜欢他了，我觉得就不赘述了吧，大家都太熟悉他的这个《三体》啊。我们未来局也跟喜马拉雅合作了这个刘慈欣的思想实验室，欢迎大家去听刘慈欣跟不同行业的顶级专家有什么样的思想火花，以及在喜马拉雅上还有《三体》的有声书可以听。
对，
在喜马拉雅上你还可以听到一个很好的有声书就是《烧火工》。
对，
非常特别，喜欢三体的一定知道啊，刘慈欣在三体三里面写了三个童话故事。
对，
这三个童话故事都是云天明想要给地球人传达信号的时候把情报融入在了这三篇短篇童话小说当中。所以呢我们就有邀请他去写一个单独的童话故事，也是他唯一一个单独创作的童话故事，就是烧火工。那这个故事极具科幻特色跟刘慈欣的个人特色，
对，
它不是一个科幻小说，但是它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世界观架构。在这个故事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刘慈欣的极度的宇宙级的浪漫和唯美，他讲述的是一个少年为了救心爱的人到极东岛上跟烧火工爷爷一起坐上月船去擦星星的故事。所以大家在喜马拉雅上能够听到这个故事哈。
对，而且朗读的这个人也非常特殊，其实他不是我们主动去寻找的，是他主动找到我们的。
是粉丝吗？
不是粉丝，他是
顶级的配音，
就是大家如果对早年引进的名侦探柯南有印象的话，他是毛利小五郎。
OK
非常逗，所以你就突然觉得一个毛利
小
五郎
讲科幻
对，再给你念一篇刘慈欣写的唯美科幻，反正我自己是觉得还挺妙的。
哎，这个好有好有卖点我觉得
对
反差萌。所以说他在喜马拉雅上点击量非常惊人啊，他其实是个短篇小说，然后只有六个 chapter 六个篇章，现在已经有1600多万点击量。所以就可见大家对这个故事是有多么的喜爱，我相信还有很多家长偷懒啊，把这个故事放给自己小孩一遍一遍听。大家也可以买这个我们出的这本绘本书烧火工，他这个画家布兔呢是绘本界非常可以说 top 10 之一的这个画家吧，然后他也是两次夺得了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的美术奖的金奖，所以这个书作为一个礼物或者说收藏都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收藏吧。对，
特别好，对， 特别丰富的这个内容形态。我其实刚才听那个局长讲到了有这书啊，然后有包括影视的开发，包括游戏的开发，然后也有包括这个在喜马上很多的这个音频内容的开发。其实最近我们也看到说未来局好像也有专门出品了一款自己的这个播客节目。
对，丢丢科幻电波，
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
丢。
我觉得这个口头禅特别好，我听了一次以后就完全
被洗脑了。
对对对对对对，非常洗脑。
对，邓老师可以给大家讲讲我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对，
这个其实是我们那天在想做一个科幻播客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它应该是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就是首先我们觉得一个科幻嘛，你当然这个名字首先一上来让大家觉得是有活泼感，然后很年轻很清新的这样的感觉。然后我们就突然就觉得想到了那个古老的科幻片里面那种丢丢丢丢丢那种什么宇宙射线啊，什么电子乐啊，
宇宙飞船的那种、
就是、对，就是它其实柔和了非常多，你一下就能想到很多东西。就你听到丢丢丢这个节奏的时候，你就能想到很多东西。然后我们确定下来这个
我们自己国家非常著名的电子乐啊，西游记。
对对
对对
对
对对，
我其实第一反应想到的是那个星球大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古早科幻片非常喜欢用这个，
它特别容易唤醒你对很多这种科幻感的一种感性的感受。然后我们就在想那它应该是哪个字，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在想这个字，然后正好就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字就跳出来了，就是这个金属元素丢。它其实是一个金属元素、嗯、然后它有什么特质呢？它是一个非常柔软的一种金属，然后同时
延展性极强。
对，延展性极强，然后同时呢它又有自身，而且它是一个稀有金属，就是非常非常稀少在这个地表、嗯、然后它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它自己极易导电，然后同时还能自己有一些这种发热的发电的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一想，哎，这不是跟我们播客特别契合吗？因为我们播客
用爱发电，
对，用爱发电，然后又视角很广泛，然后我们从各方面都觉得哎这个名字非常好，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们当时弄完以后还专门去找朋友买了一块那个小的真实的金属丢、
那个、
现在就放在我们办公室里边。对，很有意思。
我看完是觉得我化学白学了。啊，居然是个元素啊。
对对，是个元素。
是，所以希望大家能感觉到这种科幻的成分在吧。
对，
对，既是感性的也可以在理性层面去理解它、嗯、它这个元素它有很多的特质是我们想要去表达的。
嗯，
所以在这个丢丢科幻电波里面我们也设置了三个不同的栏目，其实也是跟这个元素有关系。像这个趣闻接收站，就是我们不断的去跟大家去讲跟科幻领域不管影视啊各个方面有可能发生的一些相关
的新
消息，
新鲜
的
事情，对，
新鲜好玩的事情。此外呢就还有热爱能量站，就是想要
真的是用
来
发
电的感觉。
对
对，还有这种星际茶话室，就是我们会邀请不同的人啊跟我们一起来深入探讨研究某一个话题。
哎，你们当时是为什么想到要做一档这种就是音频的聊天室的这样的一个节目？
对，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啊，我们一直觉得就是科幻它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
表达、嗯、
对，我们甚至还尝试过当代艺术的一些方式，装置艺术等等。声音一直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内容，像刚刚有讲到像思想实验室啊，有声书啊，喜马拉雅上有很多像韩松、潘海天等等他们的有声书也是我们一起合作做的嘛、
嗯、
那声音其实真的是很关键的一个领域。然后在疫情期间呢，我们的科幻大会也没有办法如约举行，所以就非常希望能有一个机会可以跟科幻迷更拉近距离。
是的，
那觉得声音是最好的媒介了、
嗯、
是最带有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媒介，所以我们特别想要去做这样的尝试。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和反复的实验，就我们其实录了一些实验期没有放出来，包括去学习听播客和跟播客界的朋友学习交谈这样子，那最终就有这样一个成型的节目形态给大家。那在这四个月，就是从开播到现在这个四个月当中，我们还是在不断的学习。
是的是的，
不断的做问卷调研，不断的去跟播客界的朋友做这个咨询。
对，
嗯，一直在改进我们自己，也通过粉丝给我们的留言一直在不断的改变。对，
哎，我挺好奇啊，就播客这个形态对你们来讲是挺新的，但是看起来你们好像做得非常好啊、
嗯、
就是整个的质量啊，然后包括我听下来的感受都是挺棒的、
嗯、
然后我想了解就是说在做播客这个新的内容形态的时候、嗯、有感觉到和之前的这个其他的内容创作上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播客它是一个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新的媒介手段。我们可能一开始先去了解的其实是相通性，这样的话我们更容易用到我们的专业知识。
是，
我们现在还逐渐在学习它不一样的地方都有哪些。
嗯，
比如说相通性来说的话，我们有很多同事他是做这个专业电视节目综艺节目， 电影
卧虎藏龙啊
电影还有线下活动的这样的大型活动的设计跟这个安排，对，包括主持啊等等，就是根据这个我们过去的一些内容特征，我们先去设想我们有可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如何发挥我们的特长啊，以及还有我们就是所有人啊，我们公司里面所有人都是科幻迷，就如何发挥我们对科幻的知识储备的这样的一些能量释放出来，先去思考这个，然后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再研究说用声音怎么来做表达。
嗯，
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在做的很多的过去的内容形态方面它都是有画面的，你不管是线下活动啊还是电影啊、
嗯、
还是这个电视节目，它都是有画面的、嗯、那么在没有画面的情况下如何向大家传达情绪，
嗯，
跟清晰的表达一些内容呢，其实难度还是蛮高的。
是的，
我们就不断的在研究如何把内容这个板块化清晰化，让大家更容易 get 到我们想要去传达的这个信息，然后如何向大家就是传达我们之间聊天的这种快乐。
嗯，
那我们平时在办公室聊天真的是很愉快的啊。那你不能仅仅是为了快乐，可能观众他第一次接触你的话，他听众第一次接触你，他未必那么的熟悉你。
是的，
立刻能 get 到你的笑点。所以我们在聊天过程当中，逐渐学会说如何加背景信息，如何跟大家去强调我们其他主播的这个就是性格特征，让大家更立体的去了解这样一个人。
嗯，
也在学习说如何在声音当中跟大家传达我们的热爱跟情绪，希望你听见我的声音就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而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理解的这样的所谓的热爱或者喜欢。对，
哎，我突然想到一点啊，我觉得那个这么一点它就是科幻跟播客可能相对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融入，就是说音频它其实给了人的一些更多的想象的空间、
嗯、
而其实我觉得科幻恰恰也是需要做很多的这个发散的然后联想的东西，然后从这个角度其实感觉起来好像科幻的内容还真的是在某种程度是挺契合用播客也好或者是用这个有声书也好的这种方式来去做一些呈现。
对，我觉得您说的很对、嗯、我觉得对于早期的很多科幻迷来说啊，他接触的科幻影视未必有他接触的文字多，
对，
他往往喜欢说先从文字入手去了解，所以你看很多科幻迷是原著党、
嗯、
对，
他会特别愿意从文字当中去发散出来自己想象中的世界，就像一千个人有一千个三体，
觉得内容只要一拍出来就完蛋了这种。
对，他不一定是差，但是肯定跟你脑补不一样、嗯、
是，
所以在脑中想象的这个世界啊真的是可以特别丰富的，那透过声音来说呢，他有更多的想象空间。我觉得这个尝试其实对于科幻来说也是一个新的维度吧，我们说的这种声维、
嗯、
它是另外的一个维度，在这个维度当中大家看见一个新世界，它可能跟自己去阅读文字又不一样，它脑补的内容又有差异了。
对、
是非常新鲜的体验。
对，而且我们在做这档播客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在 slogan 发刊词里面提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 让人在生活中有陪伴感，因为我们觉得声音是特别好的一个陪伴的媒介、嗯、因为不管你是刷短视频还是说我在看一个相对长的文章，其实它是容易被打断或者是你需要 focus 在这个事情上，但是我们觉得声音它有一个天然的魅力，就是我可以不用那么的专注，但是它让我感觉到我能接收信息和情绪。那在做这个科幻内容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科幻本质上不是一种比如说它必须是小说或者必须是故事，科幻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思维方式。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能够用我们的播客带大家，比如说你现在在挤地铁你很烦躁，但是我们可能会聊一些非常飞的东西，非常有想象力的东西，让
你把你带到另外一个空间。
对对对，其实这个是我们觉得科幻最有魅力，然后也是最适合用播客这样的一个形式来承载去达到的这样的目的。我们从七月份到现在差不多五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播放量已经快要
四个月、
嗯、突破600万了。是的是的，我们自己也是挺诧异的，因为当时我们进到这个领域的时候甚至没有特别定位自己说就是一个什么播客，我们只是觉得应该是一个声音的这样的方式去跟大家来陪伴，
就是多一个媒介跟大家
交流。对对对，然后我自己其实有一个感受吧，就是因为比如说像我个人我在过往的经验里其实没有特别多听播客的习惯、
嗯、
然后在做上这个播客以后我们也听了一些东西，然后我在观察我们的粉丝对我们的反馈，有很多粉丝的反馈就是说啊，比如说终于有聊科幻的播客了，或者是啊，终于有一个 这个主播他们是这样聊
万众瞩目
的也不是万众瞩目，我觉得他是有一种稀缺性，因为此前可能没有相关的这样的内容，就是比如说像我自己这样的受众在过往是没有类似的节目让我愿意去花时间去听的，所以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我们填补了某种空白，所以它让很多的新的用户也加入到这个听播客的这样一个事情里边来，所以才能够带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播放量。而且也你也要看到就是播客这个客观的环境，确实它这一段就是从今年以来确实是播客也在快速生长的这样一个行业的状态，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各种原因吧就搭上了这个比较快速的这个列车，所以能够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我们在这个里边真的每一期内容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是我们自己过得去的，就是我们必须保证这个内容我们自己都觉得它是好的，我说出来的这句话是我们都认可的，我们才会去把它给大家听到。
这里是谈笑风生电台，一个由喜马拉雅战略投资部发起的访谈类节目，我们每期节目会推荐一档播客，如果你也想被我们的听众收听到，请联系 investment@himalaya.com。
热爱生活，爱吃，
非常热爱分享。
胖不就吃多了吗？饿就好了吗？
就是你用一个错误去覆盖另一个错误，我现在天天面对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我希望用人话来告诉大家，或者说我们在日常跟吃有关的事情上一些故事、技巧、有趣的事儿。
各位听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津津乐道的一档栏目啊，这档栏目叫津津有味。那这档栏目呢其实是由我和丽丽、陈崇我们几个人一起搞出来的节目，当然还有运动教练 C 哥
啊。大家好，
吃了不能忘了运动，动死动死啊，不对，动吃动吃。在我的认知里面，丽丽经常能够给我们发明一些新吃法，比如知道从哪儿买好吃的海鲜、好吃的酸笋、好吃的面包，哎，这都是丽丽介绍给我们，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懂得品鉴什么好吃的一个人。可以跟大家说说为什么要录这一档的节目？能吃的背后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学法律的。我现在的工作天天跟吃打交道，之前我也当过几次节目的嘉宾，大家通过这些节目也知道我是一个曾经胖过，然后用一些比较科学合理的吃的方式让自己瘦下来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学习了大量的跟营养学和烹饪啊、运动啊相关的知识。通过这个学习呢，我发现这里面门道非常的深，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得非常的紧密。我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及我过往的经历，以及我这些服务的对象的这些案例，他们的亲身经历，来告诉大家在这个生活习惯中，在吃这方面有哪些坑，有哪些雷可以排，然后有哪些好的经验可以分享，能帮助大家实现目的。
我们是要讲健康饮食习惯的，
动吃不分家。
所以这不是一个来单纯的聊吃的节目，这是一个如何科学聊吃的节目。那就欢迎大家期待我们津津有味的更多节目。
一般你们去做一期节目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过程？
首先就是从流程上来说吧，首先
就是一档好的节目是怎么做出来的。
不敢不敢，我说一下我们自己的经验吧。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自己摸索出来的，因为在未来局的内部团队里面，其实我们没有单独的组建一个播客的 team。就是其实相当于所有的工作是未来局所有的同事们在自己有很多工作的情况下单独分出时间来重新做的。那我们在策划的时候就会让所有人，就是公司里面的所有人，因为大家都是科幻迷，对科幻都有很多的，而且每个人的擅长点和那个知识的领域还略有差异，所以很丰富。那大家会一起来提选题，可能我们会提上十几二十个选题碰一次，然后我们会具体的来安排说我们接下来具体去聊哪一些选题。那一旦 挑中了一个选题以后，我们会来定这一期都有哪些人，比如说啊，这一期比如说是我局长，然后再加上比如说千老师或者是李不称，那我们会根据这个主题，我们会自己来讨论一个大纲。讨论完大纲以后，我们就各自去准备了，比如说谁负责哪一块聊多一点啊，或怎么样，我们就去自己做一些功课。然后录制呢，就是一个正常的普通的录制的逻辑，就我们录制好了以后，我们就会生成一个画稿，就是有画稿这样的阶段。因为过往我们团队很多是做电视的经验嘛，就会用比较高的要求来做这个画稿，然后去做这个剪辑，然后包括在里边一些声音的修剪、音乐的搭配。其实大家去仔细去听丢丢的话，有的时候我们的音乐是很有梗的，就比如说聊到一些作品啊，或者是聊到一些什么情境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时候是跟着那个作品去配的相应的一些音乐，就我们会比较在意这些所谓很宅的这样一些细节。那整个做完以后，我们自己会有我们自己的发布的这个逻辑，因为未来局自己本身有双微的平台，有这个社群运营，比如说我们的粉丝群，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内容也是按照不同的发布的逻辑来重新整理。比如说喜马上我们会给大家比较像是一个小笔记吧，就因为我们会提非常大量的人啊、作品啊、导演啊，就希望给大家一个补充，说哎，听完这期节目我被安利到了，那我想看看，他就能快速的找到这些信息。那然后我们在微博上的发布、微信的发布和粉丝群的发布又有不一样的方式，因为那个是就另一套东西了。对，
嗯哼，
基本上是这样。
感觉你们确实花了很多的心思在做。
对对 对， 对，你看我们 CEO 都亲自下场，每期都在。
哎，你们有去看过这个就是什么样的人在听吗？
我们非常想要这样的数据，
小朋友还是什么年轻的人？刚有提到
受众可能会更多，
会有老人。
对，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喜马上的数据目前的情况也蛮良好的，可能整体有50多万的这个播放量，在这个播放量
当中60多万了。
六十多万的播放量，
说涨就涨。
对，
我们这个就是排名也在逐渐上升当中。然后在这些粉丝当中呢，有一部分人会给我们留言，还有一部分人愿意加入到粉丝群当中。你会看到它相对来说是一个年轻群体吧，这样子。对于还有一些地方呢，是他们可能从这个就喜马上抓取数据，比如像苹果啊、小宇宙啊等等。那这些用户呢，一部分人我们能了解到，另外一部分人可能是比如苹果上用户，他可能看不到这个数据。
是的，
所以这个全平台200万的播放量，我们真的还在摸索到底都是谁在喜欢我们。
嗯，
那其中一部分人可以说是深度科幻迷吧。
对，
就他真的好喜欢科幻，他从方方面面都愿意去了解科幻这样一个品类的内容。那还有一些人可能是习惯收听这个声音，他会觉得哎，这样一档节目可能他讲述的话题呀，然后他的这个观念价值等等，我不讨厌，我愿意听听你们说话，有这样一些人。对，那还有一些比较可能差异化的用户，像我们今天还有一位老爷爷刚刚入群，70岁了，想听听我们节目，喜欢年轻人的东西。那这样的话可能是比较长尾的用户吧。对，我觉得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更希望首先啊，要让深度的科幻迷挑不出毛病，
嗯，
要专业。对，我们是真的是用到了非常大的这个科幻的知识储备来跟大家提供专业性的内容。像我们现在生产了40多期的内容，一共40多个小时，在这里面提供了可能数百个吧，至少也有数百个这个人物、书籍、电影等等相关的这样的知识点和一些我们自己总结的这个新的观点跟思考。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让泛科幻用户可以感兴趣，就是他偶尔感兴趣一两个话题，他想了解宇宙，想了解星辰大海，想了解过去和未来，想思考一些人与科技的关系，想知道 AI 又怎么样了，或者是他是影迷，是书迷，
对对对，
他了解某一个方面，他想要知道更多。那这样的人呢，我们也非常希望这个节目可以友好的去跟大家对话。对，我们想象的场景是这样哈，就是你作为一个听众，你可以走进未来局的这个大门，然后跟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好，今天你就是来听我们几个人聊聊天的，你可以提问，可以互动，然后你可以从零开始去了解一个导演，一个作品。
对，
直到你听完我们的节目，可能成为半个专业的这样的科幻人士。对，所以如果大家坚持收听科幻这个丢丢科幻电波的话，有可能都会成为更专业的科幻迷。更重要的是就是说啊，其实希望大家能在里面得到快乐。我觉得太多人可能关注这种 理性思考啊，知识点，这知识点其实你自己在网上都搜得到的。问题是你能不能感受到我的快乐呢？能不能够知道，
能不能快乐的去搜，快乐的看，
是不是能够体会到我在看电影和读书的时候体会到的心情，跟我 get 到的那些点呢？想要把这些分享给大家，就是喜欢科幻是幸福的，阅读科幻、看科幻电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对，
对，我是希望有这样的感染力，可以感染到更多的人。
对。我们真的是开玩笑说用爱发电，但其实本质上我们是非常希望用我们的热爱去找到跟我们有相似热爱的这些人，就是他不一定要去贴什么标签，比如我就非得喜欢科幻。
对，
前两天我们刚有一个粉丝给我们留言，我们自己看到也非常的感动，然后也觉得很是我们想要的，就是他说他听了丢丢也很久了，然后他发现我们聊的可能有80%的电影他其实并没有看过，但是他也仍然很喜欢，
就好像看过一样，
不是，他也很喜欢，因为他觉得我们的价值观他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并不是一档硬核输出，怎么说呢，不是一档知识性的节目，本质上我们其实真的是在输出一种热爱，我们希望更多的
人塑造一种感染力。
对对对，
我们把这些知识点相关的内容把它切碎了，
对对对，
放在里面，然后我们也会每一期给大家提供小笔记，让你更多的容易的去了解到这些知识点，首先你要喜欢，你才会真的会去关心这些东西。
嗯，
其实从那个丢丢科幻电波这个快速增长的用户数据我觉得它是一个侧面的展现，就是展现出在中国其实科幻这个人群在当下应该还是有一个很澎湃的这个活力跟动力的。所以我也想请教两位啊，就是你们是怎么看中国当下今天的这个科幻产业的发展。
我们未来局的简介里边通常会有一张放在最后的PPT， 就是我们特别相信如果科幻还有一个黄金时代的话，我们会相信是在中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像局长刚刚讲的，科幻的本质其实是一种思考人类的未来，思考我们跟这个世界的某种关系。那其实中国现在目前的这种科幻的状态其实很像美国当时诞生科幻的黄金时代，和包括90年代日本的诞生科幻黄金时代的那种背景。就是什么背景呢？就是科幻在快速的在发展，很快速的在发展，然后民众对于这些普通大众对于科技它是有非常有感知的。就像我们现在你可以说即使是一个比如说所谓的农村的一个老爷爷老奶奶，他也可以跟你一样拿起智能手机刷起抖音，或者是使用一些这样的智能的这些服务。所以其实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觉得科幻的诞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会相信明天跟今天不一样，不管你是出于某种焦虑还是你是出于某种憧憬，但是你知道明天跟今天可能是不一样的，这是科幻诞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那像有的状态下，比如说现在的美国和一些英语市场，他们的科幻就跟我们发生了特别大的一种变化。我们现在的中国科幻的状态其实真的很像他们当年黄金时代的，就是我们会有某种比如说技术乐观，然后比如说会仍然向往星辰大海。对，但是在现在的很多英语的这个科幻的写作里面，他们更多的是关心自身了，他们关心环保，关心平权等等这样的话题。所以我们觉得现在是中国现在是发展科幻的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而且从产业的角度来讲，你也能够看到现在不管是比如说国家发布的这个电影局发布的这个科幻十条，还是最近举办的中国科幻大会，北京市政府石景山一起发布的这些新的科幻的扶持政策，包括我们跟比如说跟国资委这样的能够联动去做科幻，就是大家现在对于科幻的一个理解是觉得它是某种未来的事业，它是对未来的某种思考。所以这个东西不管是从政策的层面还是从咱们普通粉丝的层面，都觉得是让人兴奋的，去思考技术，去思考未来，是让人感觉到有某种动力和愉悦感的。所以我们非常相信在未来的很多时间内，中国科幻还是有非常大的潜力的。
邓颖老师的这个评论哈，就是让我想到了之前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中美对比的一个民调，就是有多少的中国人会觉得比如说未来的5年后会比今天更好，然后同样的问题问这个中国的民众和问美国的民众，然后很惊奇的发现其实应该80%以上的中国人他是对明天非常有信心的，他觉得肯定会不一样哈。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邓颖老师刚刚讲的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对，
但是可能反观比如说美国的民众，他们会觉得说哎，好像我这个 这十年跟我过去的十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嗯，
所以他可能反而更多的会向，感觉是向内去关注，对吧？就是关注你刚刚讲的那几个方面。
没错，没错，没错。能够看到就是今天的中国的读者和观众哈，他更愿意去相信说未来是一定会变化的，
嗯，
那么他对未来的这种变化不管是期许还是焦虑也好，他都想要去知道都有哪些可能性，那么科幻就是这样一种关于可能性的一种思维方式，
是的，
可能给你展现了各种各样的途径。科幻并不仅仅是预言某种技术哈，手机啊，卫星啊等等，这些就是其实是科幻当中的很小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展现的可能100种10000种世界的样子。
对，这里可以给大家讲一个小例子，嗯，就是有一个加拿大非常著名的科幻作家叫罗伯特·索耶，当时他就回答了一个关于科幻到底是什么的这样一个问题，他用一个非常巧妙的比喻来让大家感受到了，他就说可能所有人都能够预言汽车会出现，但是只有科幻作家能够预言堵车这样的事情。所以就是你能看到科幻作家并不是只是在关心说技术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他其实关心的是这种技术一旦变成了那个样子，那我们的生活也好，我们跟这个技术的关系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
给
人
类社会带来的影响。
对
对
对，
我问一个比较小白的问题啊，就是刚刚在聊中国的这个科幻的发展嘛，目前中国科幻的这些作品或者说作家里面会有流派吗？就是会有不同的风格吗？
哦，风格差异太大了，就像我刚刚说，就科幻当中你的可选项非常的丰富。对，
就比如
说，但是我觉得暂时还谈不上流派，因为流派的话是这样，流派它应该是说不同的作家聚在一起，他承认某一种写作方向。
是，
那其实你现在在今天的中国，你能够看到大家的方式其实差异都很大。
对，
都很大，
自成一派。
每个人可能对，就是都没有真正的，
是是，
都没有真正的说成立流派。
嗯，
但是呢，每个人都各有差异吧。对，大家想要表达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但整体来说呢，现在的中国的科幻作者，他关注的是科技对人的这种改变，是关注这个社会的变化的，这是时代决定的。
嗯哼，
对。
从这个角度，两位怎么看待就是中国科幻和世界科幻之间的这个关系？
科幻这样一个东西啊，它其实在历史上的发展，刚刚邓云也有讲到过，就是它跟这个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其实每一个国家它的发展状态不一样，这个科幻的发展就不一样。刘慈欣也经常，包括王健康老师啊，大家都经常在会上会讲到哈，就是科幻可能是一个国家的晴雨表，你能看到这个国家背后的这样的变化。对，所以说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就是一个发展变化的状态。那么今天的科幻作家他所记录的，他虽然在写未来，但他同时也在记录当下对未来的思考，这个就很可能是中国科幻对世界科幻的重要的贡献了。此外呢，就是中国的科幻迷很年轻，
对，
这可能是我们对世界科幻最大的贡献之一了。
啊，就是说我们会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这个群体要更年轻吗？
更年轻，
就是，
对。
Okay，
像这个世界科幻大会啊，我们也去参加过不少，也非常希望能够有机会把世界科幻大会引进到中国来，大家可以更多的开拓视野，让他
们
了解。
你已经亚太了，下一步就是世界了。
继续努力，继续努力。那么在这些人当中，你能看到他科幻迷很多人年纪非常大了。
对，
他愿意开着轮椅车进来开科幻大会，
是，
也有很多二代三代啊，就小朋友在地上爬的这种也是有的，
嗯，
但是对于中国的科幻迷来说，他整体是非常年轻的，80后90后00后。比较特别的是像我们80后这一代，我自己是80后，80后这一代人可能有一部分人是科幻迷，一部分人不是，但90后往后的人啊，他很难不接触科幻文化。
对， 对， 对，
他哪怕不在脸上贴这个标签，他也消费了大量的科幻内容产品。所以说呢，对于中国科幻来说，这个才是真正的未来，有人爱他，这个行业才有发展。那对于世界的科幻来说，他们的市场，他们的未来读者，他们的观众也在这里。所以对于整个的这个科幻领域，当代的这个全世界的科幻领域来说，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中国题材对他们来说也非常的关键哈。之前我们有讲到说，我们会邀请很多外国的作者到中国来学习研究
工作坊
啊，对，包括去过这个丹寨小镇，去过杭州西湖，泛舟西湖，跟这个蚂蚁的 CTO 聊聊天，然后包括去这个讯飞，跟这个做这个声音领域的，对，哎，他们是
对，感觉
研究声音的这样的一
些，我们有很多合作。
对，他们在做深入的交谈，然后去跟中国科学院的研究者，他们做的这个液态金属啊、外骨骼啊、黑洞啊等等方面的研究。
终结者。
对，哎，液态金属是他们非常关注的这样的发展。那还有就是像这个各种各样的吧，各行各业的这样的一些碰撞跟火花，他们会认为说中国啊，现在这些变化都是迷人的。他们所不了解的亚洲，不了解的中国，对他们来说都是新鲜的。嗯，他们都特别希望能够把今天的中国故事融入在他们笔下。嗯，他们非常热情地写了很多小说，也在海外不断地有发表。我觉得这个也是一张名片，一个交往的出口。因为科幻它本身它发源于英国啊，是吧？可以说是可能大家比较承认的同一个科幻，第一篇科幻小说应该是1818年玛丽雪莱写的《弗兰肯斯坦》。那它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舶来品。当时在清末的时候，已经我们国家已经出现了科幻小说。鲁迅先生一直非常希望把科幻引入到中国，所以他从日语译介了一些凡尔纳的小说，像《越界旅行》这样的小说等等。那么再往后，老舍先生写过《猫城记》，也是科幻小说，所以科幻在中国也有一段时间的这样的历史了，在今天的发展可以说是比较快速的。那整个中国的这个题材对于世界来说也是一个宝库，他们如果更了解我们的文化跟现在的发展，以及我们真正最前沿的突破了世界前沿研究的这些东西，都会成为大家的养料。
哎，我想起来那个去年年初有一个科幻电影《流浪地球》，还是引起蛮大的这个反响的啊。就是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像那个邓岳老师本身也是电影导演，然后局长你们应该也一直有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科幻电影接下来会是，就你们觉得它代表什么？然后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一个状态？
《流浪地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意外。一个巨大的意外惊喜，因为其实在我们跟郭帆也非常熟悉，然后《流浪地球》的早期口碑也是未来局来做的。那这个电影为什么它特别特殊呢？就是在《流浪地球》出现之前，其实因为我们自己做影视的非常多的业务嘛，就你会普遍的在观察到，就是大家不太相信中国人做科幻题材这样一个事情。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们在《流浪地球》之前，你跟很多人聊中国做科幻，他们都会觉得说很难想象，比如说一个中国人的脸然后在拯救世界，就会觉得很别扭。但是其实这个背后的根源的问题是什么呢？它有几点。第一，是因为首先我们现在对科幻的某种理解其实是被好莱坞给统治的。
对，
所以你强行脑补说中国人的脸在好莱坞电影里，那它当然是别扭的。
别扭，对。
中国的科幻必须是一定是会有自己的故事，会有自己的美学，会有自己的语境的。所以《流浪地球》在这一点上让大家看到了它真的做到了。那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巨大的，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因为在《流浪地球》之前，如果了解电影工业的就会知道，电影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工业，这个里面涉及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工种。那这些工种一旦它对科幻没有理解的话，或者它的理解你把控不好的话，它一定是捏不到一起去的。但是这就是《流浪地球》为什么成功的地方，它的所有事情都做得非常自洽。比如说他在呈现这个末世感的时候，呈现这种他选用了这种偏这种我们说的工业感、苏式感，有一点破败，但是它是大的巨大的机械的结构的，这个不是世界观的唯一可能性，但是他在这里做的是非常对的，而且他让中国观众感知得到，就是观众会觉得这个东西我熟悉，我认可。那这些
像是多少年以后的有可能 的一条路径，
没错，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郭帆自己是一个科幻迷，他真的超级喜欢科幻，所以他在做《流浪地球》的时候，他花了非常大的精力，花了非常多的心血去认真的构建这个我们说的叫科幻的世界观。所以他这个里面最终呈现出来的每一个细节，你都会知道他是非常用心的。那这个东西对于电影界也是一个巨大的震撼，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原来我只要认真的把世界观去做好，把每一个工种让它执行的一致，我的电影就是能够过来的，能够呈现到这样一个状态的。而且他也其实是很振奋我们自己的中国人，因为此前我觉得不光是行业里的人不相信，可能中国观众自己都不太相信，说我们能做这样的一个大片了吗？
对，
所以其实当时我们自己在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那种感受也非常的感动，就是我们觉得他某种程度上按照一个行业的正常发展来说，流浪地球应该是出现在很后来的，它不应该是在那个时间节点出现的，怎么可以第一炮就 打成这样子、
嗯、
因为我们去看好莱坞的科幻的发展，它也不是一下子就有星球大战了，好莱坞是先有大量 B 级片的积累，就是它把每一个环节可能都积累的比较细了，比如说啊，做毛发他老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怪物，做毛发了什么做粘液呀、啊、然后做物理特效，一定是积累了几十年的行业经验工业经验，你才能突然之间说我要做一个星球大战这样体量的东西我们可以实现。但是流浪地球就可怕在这儿，它真的是生拔，它是这帮人用，真的是用自己，我觉得郭帆真的是命都拼进去了命都拼进去了，他才能把它拔到这样一个行业。所以我们也要注意这个经验恐怕无法复制，因为当时、这个比如说这个电影的很多主创，不管是美术概设，就所有的人其实他们可能都是科幻迷，这个剧组非常年轻，都是80后，大家都是科幻迷，大家就卯足了劲儿说中国第一部科幻我不能给搞砸了、
嗯、
一部重工业科幻吧，这么说比较准确，我们以前也有科幻片、
嗯、
所以这样的卯足了劲甚至是一种不惜成本不惜命的这样一种状态去博出来的这样一个电影，它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就是日后你想要说我们快速的去复制流浪地球有可能吗？可能不太行。
嗯，
对，
可能还是要有那个过程。
对它一定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嗯、
所以接下来的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不要太急于求成，也不要说每一部电影都要像流浪地球一样，这个是不符合工业规律的、
嗯、
所以我觉得说一定是我们先多去做，
嗯，
而且也不要限制，比如说希望以后每一部都是这种大事效重工业才行，其实在现在有非常多的中小体量的科幻也能够做得非常好，所以一定是这个产业必须自己先自己去多尝试、
嗯、
去积累、
嗯、
各种各样的我们都得去做，然后最后它才会慢慢的呈现出一个丰富的状态。其实好莱坞的科幻电影难道每一部都好吗？也不是，好莱坞每年也在产生大量的科幻烂片。
对
好，真正好的科幻的电影仍然是稀缺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样，所以对于产业的意义我觉得就是说它甚至在每一个环节都要积累经验，所以我们只能去多做。
嗯哼，
对。
那么就是未来局希望在中国科幻发展这个过程中去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终局或者说使命，不一定是电影了。
明白，
就是、整个
明白。
对
对，这个问题还挺大的。我觉得我们首先可能是很努力的传播科幻的文化吧，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感知到科幻，啊、以不同的产品形态，以不同的情绪，以不同的这种感受。去认知到说科幻是一个如此丰富的东西，然后另外一块就是我们在做自己产品的时候，我们希望它是真正的好的产品，不管它是大的体量还是小的，比如说小到我们一个播客节目，然后可能大到我们未来会做的电影，那我们都希望它在科幻的表达上
不小，小到我们做的一件一个小的事情，一条微博吧，
对，小到一个微
博一句话、
嗯、对对对，我们都希望它在科幻的表达上是我们真正觉得好的那种科幻，因为科幻真的很多元，我们不太喜欢定义科幻，其实我们是特别不爱定义科幻的一群人，我们就希望说就是一定是好的产品。对、
嗯、因为刚才也讲到说我们相信假如科幻的黄金年代可以再度降临的话，很有可能会发生在中国，我觉得未来局我们的愿景应该说是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希望是中间一个比较重要的力量吧，希望多出一些力，也希望能够让那一天更早的到来，至于能做多少事情我肯定是尽量。对。